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继续为大家朗读《一掷千金的上帝》第四章，重新定义迷失。耶稣常常用迷失与寻找的隐喻来讲述罪与救恩。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有三个比喻是耶稣对宗教界领袖们说的。第一个比喻是说到牧羊人找到迷失的一只羊，第二个比喻是关于一位妇人找到遗失的一块钱，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两个儿子，他们在不同的路线上都迷失了。耶稣曾在别处经文中总结说，他的事工乃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什么是属灵上的失丧或迷失呢？在两个儿子的比喻里，小儿子的迷失清楚地体现在他落入猪圈的下场。因着他的任性、放纵和愚蠢的行为，他用尽了所有的金钱与资源，也不再有朋友。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穷途末路了，于是就要回转重建他的生活。可是在这个比喻中，耶稣要我们注意另一种比较隐晦却又同样具有毁灭性的迷失形态。但要能够认出这种迷失形态，就得要抓住耶稣对罪更深刻的定义，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可以称这种迷失的形态为大儿子式的迷失。他在世界上所带来的悲惨与冲突并不少于另一种形态的迷失。我们若仔细地检视大儿子，就能够分辨出这种迷失的各项特征。我们看到大儿子生气，所有他说的话中都带着愤怒的火气。大儿子式的迷失的第一个记号就是，当人在生活不顺利时，不只会感到难过，心中更会有深深的怒火和苦毒。大儿子类型的人认为，只要自己尽力好好生活，就应该有舒适的生活。如果他们尽力照着上帝的标准生活，上帝就应该给他们开通达的道路。如果你是一个大儿子类型的人，生活上却出了问题，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你认为达到了自己的道德标准，那么你就会对上帝生气，因为你认为自己已经尽力在做一个好人，绝对不应该经历这种遭遇。但是如果你自认为没有达到自己的道德标准，那么当生活上出现问题时，你会怎么想呢？这时你会对自己生气，内心厌恶自己，却又充满痛苦。如果恶劣的环境压倒了你，而你又不能确定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够好，那么你就会悲惨地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端是我恨上帝，另一端则是我恨自己。大儿子类型的人没有能力处理苦难，乃是因为他们遵守道德规范是以结果为导向，他们尽力好好生活不是为了享受好行为中的喜乐，而是一种精心计算过的手段，为了要控制他们的周遭环境。艾丽莎曾经引述过旁经中的一个故事，圣经里面没有这段故事，说到耶稣如何教导自私与忠心的差别。自私是以结果为导向，忠心则是以爱为导向。有一天耶稣对门徒们说，我要你们为我各带一块石头，他没有提出任何解释，所以门徒们就到处找要带的石头。彼得很实际，他找了一颗最小的石头，毕竟耶稣没有规定石头的重量和大小。然后耶稣说，跟我走，于是他就带他们上路。到了中午，耶稣叫大家坐下，他一挥手，所有的石头就都变成了面包。然后他说，现在是吃午餐的时候了。彼得在几秒内就吃光了他的面包。午餐后 耶稣要大家站起来，他又说，我要你们为我各带一块石头。这次彼得说，啊哈，现在我懂了。所以他看来看去，找到了一大块岩石，然后把它举起来扛在背上，这让他相当痛苦，而且举步维艰。但是他想，我已经等不及吃晚餐了。然后耶稣又说，跟我走。他就又带他们走上旅程，这次彼得只能勉强地跟上。约到了晚餐时刻，耶稣领他们到一条河的岸边，他说，现在大家把所带的石头丢在水里。他们都照做了，然后他又说，跟我走。于是大家又开始上路了。这时彼得和其他看着他的门徒们都惊呆了。耶稣叹息着说，你们不记得我说的话吗？你们是为了谁而带着石头呢？大儿子类型的人就像彼得，期望他们的善行能有所回报，若是没有，他们就会感到困惑和愤怒。如果你以为行善与遵守道德规范就可以在上帝面前有功德，赚得美好人生，那么最后你必会被愤怒所吞噬，因为生活总不会如你的意，你总会感觉所得到的比所付出的少，总会看到别人的生活在某方面过得比你好，因此你会问，在我做了那么多之后，为什么别人的生活总是过得比我好，而我的生活却没那么好。其实这怒气是你自己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别人富足你才发怒，而是因为你想利用自己的表现来掌控人生。这怒气强烈的在你心中回荡，虽不至于使你变成像沙列里一样的谋杀犯，但仍会经常令你在不同方面失脚。此外，我们也看到比喻中的大儿子对自我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这是大儿子式的迷失的第二个记号。大儿子指出自己的道德纪律是如何的远超过那个和纪律乱搞的家伙，在轻蔑的语言中，他甚至不再把自己的弟弟当作弟弟看待。大儿子内心之人的自我形象是建立在努力工作、遵守道德规范、归属精英团体以及自己的聪明与才智上，因此不可避免的，他们觉得自己比那些没有这些特点的人优越。事实上，他们肯定自我的主要方法是靠竞争性的比较，而当他们因信奉了正确的宗教而骄傲睥睨的不可一世时，这种竞争性的比较就显得格外强烈。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就是这类靠自我而得拯救的不同形式。如果某个团体认为上帝因为他们奉行了某些真理教义，或因为他们的敬拜方式正确，或因为他们的行为合乎道德标准而特别的宠爱他们，那么他们对于没有这些特点的人就会存着敌视的态度，他们的自义心态就会隐藏在他们这种宣称的背后，我们只反对上帝的敌人。当你用这副眼镜来看世界时，很容易就会以真理之名将仇恨与逼迫合理化。正如勒弗雷斯所写的，人若没有属灵的成就，就不敢确定上帝是否还会在基督里去爱和接纳他们。他们在下意识中极度缺乏安全感，他们的不安全感显现在他们的骄傲上，一方面狂热地肯定自己的公义，另一方面又防卫性地攻击批评别人，他们很自然地就仇恨其他的文化与种族，为的是要维护自己的安全感以及发泄心中被压抑的愤怒。大儿子类型之人的自义心态不仅创造出了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而且在个人的层面上也产生了一种不赦免别人与批评论断的心态。大儿子不能原谅他弟弟，因为他降低了他们家在社会中的地位，羞辱了他们的姓氏，而且 又减少了他们的家产。他强调他弟弟与娼妓厮混的事实，并强调自己在家中过着贞洁的生活。其实他心中的意思是说，我永远不会做出那么坏的事情来。正因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属于一般罪人，所以他就陷在自己的苦毒里。如果你自认为高过某个人，那么你就不可能赦免他。假如你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那么当你看到别人与你一样在发火时，你会倾向于原谅他，因为你知道你不比他好。你会这样想，我和他一样糟糕，怎么还能在这方面指责他呢？然而因为大儿子类型之人的罪和他们对上帝的厌恶是深藏在层层的自我控制和道德行为之下，因此他们毫无困难地感觉到自己比别人优越。如果他们看到别人说谎欺骗他们的妻子或不向上帝祷告，他们就瞧不起这些人。而如果这些人得罪了他们，那么他们那毫无瑕疵的记录就会使他们感到被高度冒犯，并且有权利可以无止境地谴责那些坏分子的失败。在这方面有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大多数酗酒者的婚姻。酗酒的人经常出现各种状况，使得家人对他们非常失望，做妻子的受了很多苦，通常就发展出过度的自怜与自义来。虽然妻子每次都把他保释出来，但他也不断地把他的罪状拿出来叨念。如此，这位酗酒的人就更加厌恶自己，而这也成为他常去喝酒的部分原因。于是，诱惑与堕落的恶性循环就不断地重复下去。比喻中的大儿子可能为了要维护他的自我形象，就需要对一个精明放荡的弟弟加以批评，但这个自以为是的哥哥只会让弟弟更难去承认其问题并改变其生活。然而当弟弟承认自己的错而回到家中又受到父亲的欢迎时，这个大儿子就意识到他一向所认定的模式被打破了，于是他的怒火就更白热化。如果这个大儿子认识了自己的内心，他就可能会说，我和弟弟一样都是自我中心又让父亲担忧的人，只是我们的做法不同，我根本没有权利觉得自己比较优越。那么他就会得到自由去赦免他的弟弟，如同他的父亲一样。但是通常大儿子类型的人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自省，因此他们的愤怒就成了他们为自己打造的囚牢。大儿子式的迷失的第三个记号，就是因畏惧而产生的没有喜乐的顺服。大儿子因他对父亲的顺服而夸口，但他心底真正的动机与态度却在他的话语中泄露出来。我服侍你，我做你奴隶这么多年，他把对父亲的服侍看作是一种奴役。当然要忠心地面对承认与委身，就一定要尽到某种程度的本分。虽然我们常常不愿意去做该做的事儿，但是我们还是会去做，为的是忠于自己。可是大儿子对父亲的顺服从头到尾都只是责任，他没有感到喜乐爱，也没有因看到父亲的喜悦而感到值得这样做。同样的，大儿子类型的人在遵守道德规范时，在尽传统对家庭、社会和个人的责任时，是很难感到快乐的，因为那些事对他们来说都是像奴隶般的没有喜乐的苦工。奴隶这个词强烈地指出一种被迫被推动的意味，表示他们做事不是被吸引或心甘情愿去做，而是出于恐惧去做。他们害怕受到暴力的待遇，而这就是推动大儿子类型的人做事的力量根源。归根结底来说，大儿子类型的人是因为恐惧而想好好的过日子， 而不是出于喜乐和爱。